Hello， 大家好，我是 L，
我是 Wade，
这里是放工 for fun 一个下班后的小殿堂。无论你现在使用哪个 podcast 平台收听，赶快掏出你的手机订阅。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留下五颗星以及你的评论，或是分享我们的频道，让更多喜欢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一起 for fun。
假如你是品牌端，想透过我们的 podcast 宣传，或以不同形式合作的话，都可以传讯息给我们。我们的 Instagram 是 Off Work for Fun， 名称会在节目简介下方。有任何活动、Q&A 交流或是新节目上架，都会在 IG 上面分享，请大家马上追踪。
对了，该下班喽。对的，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很久没看到你了？
我也真的觉得我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跟你讲个话。
对啊，你最近在干嘛？
最近吗？就是在忙拉屎。
拉屎？
对啊，其实我从今年的1月20号呢，拉了11天，拉到了这个1月30号，就是得了一个叫诺罗病毒的东西。
哦，我以前有得过。那真的超痛苦，你就每天在跑厕所。
我跟你讲，真的很生不如死。而且我得了第一天，那天状况就是下班过后的状况就真的很不好，而且又发高烧。嗯，就我以为只是这种简单的，就
是小感冒，
对，或是过劳、小感冒太累什么的。结果去发现，哇，是肠病毒。
哦，所以这个也算肠病毒的一种。
对啊，这是肠病毒的一种，哦、就是。会一直拉啦，然后又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吐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你前阵子工作太累，才导致你后面的那个身体的后遗症，你知道吗？
对啊，我觉得大家身体还是要顾啦。
嗯，真的。
所以就是这段期间没有办法在节目上陪伴大家，其实这也不能怪我，因为其实 L 他自己也是可以录音的。
怎么不能怪我？不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两个人才有办法继续下去，懂吗？就缺一不可，好不好？所以你现在肚子好 OK 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okay, okay. 不会等一下录到一半就听到放屁声，或是想要去大便之类。
不然接下来要过年了，如果你肚子再不好下去，你很多东西都吃不到。
哎，真的哎，
对，讲到过年，就是跟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有关系，因为大家过年前的时候，大家都会领一些年终奖金。或者甚至会提早会得到一些红包啊，或者是公司给你的什么尾牙之类的。其实大家过年前的生活其实应该都蛮多彩多姿，对。但是过年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现实层面，要考虑到你未来的职涯发展。
对啊，我觉得年终红包拿一拿，其实很多人都会选在这个时候去进行转职啊。那转职，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虽然说早饭碗归早饭碗啊，但其实我觉得要选对也要跳对啦。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嗯，那韦德，你自己目前为止你有换过几份工作，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OK， 我其实目前工作经验大概二至三份左右。那其实我在这个19年的时候呢，我就是有进到一家外商，那去做，那是我第一次转职，那经验很有趣。我那一次，更正，我那一年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偏向是，大家可能有听过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嘛，好，那我就是可能会协助在这些架上的 App 呢，去协助去审核他们，或是去相关的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违规一些平台上面的政策。
所以是类似审查员的，
对对对，就是审查员，就很像说可能一些 YouTube 啊，或者是说像是一些平台方啊，他们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政策违规或是一个政策的守门员的概念。
所以那种黄标就是靠那些人来审查，是不是？
这个我就不方便评论，其实我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自动化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工的部分。
哦，了解。所以现在你当时的工作就是专门在审查这些 App， 那你们要试用吗？
基本上我们可能去线上，那就是去，应该说公司有一些系统嘛，你可以去看到一些这个 App 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可能去做出一些判断。那其实这一年的工作呢，其实我也有体会到，因为其实来到这么一个大的平台，你可以看到是， 全世界的 App 长怎么样，那他们设计这样的 App 的 UIUX 他们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使用者，那这些使用者又分别来自什么样的市场。其实第一份工作对我一个外语系的小狒狒而言真的是开眼界而且外语系跳科技业说实在的就是算是蛮有趣的啦。
嗯，那你现在回顾这份工作你会怎么评论这份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一份工作我给予他蛮不错的评价，是第一个他给我在这个 App 的世界给我一个很大的想象，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原来 App 是真的每天都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我每天 review 的 App 可能你用过了我应该多少有接触过。
那你们一天平均大概会看过几个 app？
这个就是不方便说了。
Oh, okay, okay.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
反正无数个，就
对
这一年工作下来，
因为我怕讲太多可能就是大家会
被杀
掉。对没有，不是大家可能会对这份工作就是不太有一些对这样的工作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些评论，所以我觉得这边就带过。那我自己就是在除了了解 app 的生态之外，我自己也在外商圈里面去看到，其实跨部门的合作是很有趣的。举例来说，可能在政策上面的制定，我们可能要跟在国外总部的一些老外的主管，那可能去做一些 counsel， 去了解说，政策的更新，或者是说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要注意，要有一些细节啊，要怎么样去回复啊。
所以，总之就是你在这一年你学到很多东西。
对，那我为什么会第二份会转去另外一家？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要今天要听到的重点。为什么你会想要转职呢？就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当初你第一份工作其实做的不是业务，那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会想要以这个目标为来出发呢？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先介绍我大学过去的一些经验跟背景。其实我大学是念一般科大的外语系，那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呢有办过很多的一些像是派对活动 workshop 或是大型的会议。那其实在这些过程之中，我很喜欢与人沟通、与人面对、拉赞助、写企划、提案 proposal， 这各种的经验在四年累积下来是蛮多经验的，甚至也有去参加一些外商的一些商业竞赛。所以这种种的一些经验跟历程呢，其实让我想说，我其实蛮想要面对群众，想要跟群众去沟通我的想法，我怎么样把我想要的东西推给他。所以我就会自己暗示自己说，自己好像很适合当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客户经理、业务经理或是一个销售。所以在第一份工作还没踏入第一份工作前，其实我所有投递的履历坦白说全部都是 sales。
全部都是，
我没有投过非 sales 的工作。
哦，那你觉得就是从第一份工作转换到现在，就是后来业务的工作，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挑战吗？对你来说转职来讲，
我觉得挑战是蛮大的，因为其实在第一份工作我做的是这个平台方的审核员嘛，那其实我大部分的一些工作形态都是透过 email 在跟客户联系，所以没有直接面对到客户的经验。那来到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业务是不等人的。你到这家公司，你要立即产生出表现跟数字，说白一点呢，就是业绩。那你怎么样让很快的上手，跟你的客户建立很多很好的关系？
这都是很大的挑战。
对，这对我一个，
而且对你来说，就是你可能以前大学四年有一些可能办过一些活动，或你做过一些事情，可是跟这种正职的业务比起来，还是有一段差距。
我真的觉得差距很多，而且那个时候是很多人在一起扛一个专案，而且你要联络得到同事，跟正不是同事，联络到同学，是很方便的。今天几点想出来开会就出来开会，这边做不好，可能同学不会念你，然后你可能提醒一下你同学，可能这件事情可以把它做好。社团大家都好共同，出社会了之后，各个部门有各个部门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规则，或是各部门之间有一些利益上面的考量，很多时候在沟通上会有所保留，或者甚至是一些可能彼此之间关系要够好才能够揭露更多的资讯。我相信这个大家有做过业务工作应该都蛮清楚的。
OK， 讲到这个转职，其实我最近也有一点有这个念头出来，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过年 过年这段时间是一个很长的连假，其实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未来人生要做什么。就是其实我自己对于目前这份工作，我也在，其实我从之前就在思考说我适不适合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还有自己去评估说，欸，我现在为什么会想要转职。对，但当时我当时我的心境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外面去找到可能更多的发展机会。因为其实我说实在，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可能大概24、25的年龄层，其实离30岁这个关卡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并不一定要说，就是你做一个安稳的工作就一直做下去，其实你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去找。所以我当时是抱持这个想法，就想说，欸，我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年后转职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必要的过程，欸，我觉得因为当你今天对于这份工作，你一定会有一些可能你不满意的地方，或是你觉得你未来生涯你可能不一定要走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我觉得就应该要考虑转职。
嗯，
对不对？
其实我这边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 L 提到年后转职，那其实也不一定要年后转职。如果你在，因为我们每个人切入职场的时间点不一样嘛，那其实说你在这些时间你要怎么拿捏，有些人可能说，欸，累积2年再换，还是累积了几年再换，我相信自己每个人心中会有一把尺。那大家一定也会知道说 HR 跟猎头他们在看人，他们在看一个人的稳定性，或是在看各方面的一些条件，说就时间上确实是一个考量。但我觉得也不会鼓励大家说，如果 一件事情真的不是这么适合，不是这么喜欢，
真的不喜欢就真的赶快，
我觉得一方面硬干对你的主管同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
其实你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地方。
对，而且这会影响到你的表现，那影响到你的表现间接的等于影响到团队的表现，影响到公司的业绩或表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连带关系，所以其实牵一发动全身呢。对，
其实我觉得当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审问自己，就是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声音在你的脑海中，为什么出现这个声音。对，因为这个其实并不是说突然间发生的，一定是日积月累，然后慢慢让你对于现在这份工作你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对，因为如果你今天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话，基本上你通常都不会想到跳槽这件事情。
对
对，那你一定是可能一就可能外面有一些什么拉力或什么让你想要往外面去发展。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刚韦德讲到，就是说其实不一定要年后，但因为我们最近的刚好遇到过年，所以我们还提到年后转职这个部分。对，那我觉得年后就是目前就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其实过年后其实都释出蛮多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不妨，如果对于现在的工作啊或是职涯你有一些规划的话，我觉得大家过年之后可以去好好的上网去看一下，去浏览一下，去看看就是最近的市场在做什么，然后可以去了解说，欸，你会不会将来你做的工作是其实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对啊，我觉得就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吧，去了解各种不一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你真的做到一份不喜欢的工作，然后你又很尴尬，你又很担心说，欸，你可能没办法这么快就离开，你又想要在里面获得什么，那其实这样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怎么样从一份不喜欢或者甚至是不这么的有感兴趣的工作去找到一些其中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感触很深的。
那你就是当时你都怎么找到不喜欢工作的价值？
没有啊，应该也不是说不喜欢工作，不喜欢工作，而是说就是很多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我举例来说，一个工作里面可能有60%是你喜欢，40%是你不喜欢，但我们人往往做60%的时候就很开心，做那40%的时候就不这么开心。那你怎么样去看待那40%不喜欢做的事情呢？我举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好了，像我第一份在做这个 review app 的工作吗？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怎么说？因为你大家可以仔细听我过往 大一到大四，我是站在台上那边口沫横飞、天花乱坠的那种人。
口沫横飞。
对对对，就是对啊，那边乱 present 啊，然后就是想啊，就是乱主持啊，
就完全跟你第一份工作完全是几乎没有关联。
对对对，第一份工作会进去那家外商，原因只是想要去了解一个大公司的文化跟框架，以及进入到一个 app 的世界，对我来说是很新奇。好，那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个大量在做审核的一个工作，你必须要长期坐在位置上，
也是在一个很专注、很仔细的状态。
对，基本上是很专注、很仔细，因为你要去跟全世界的 developer 做沟通，你回信要回的，就是至少要有一点 sense，
很精准的告诉对方说你这个 app 哪里。
也不会到很精准啊，就是说。就是你要去有一定的流程去告诉人家要做什么吗？
就总之就是他这个工作是需要花很多耐心跟细心。
对，没错，这是高度耐心细心的工作。但不是说我个人不是高度耐心高度细心，而是坐在位置上坐久了还是会想要出来走走动嘛。那于是乎我在想，我如何怎么样让我 review 这个工作赋予它价值。所以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我那时候就用这个，就是用 Excel 或是 Google Sheet，我去把我 review 的 app 呢，我去做了一个记录。我做的这个记录就是说呢，什么样的 app 它其实在架上的表现是好的，它的 comment 是好的，而且它的 UIUX 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说使用者大部分都是抱怨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可以从里面去看到，这样的 app 其实在市场上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跟怎么样去解决。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把一件 review 的事情看成是他违反了新三色、OK， 他违反了赌博，
你就直接ban掉他，
就ban掉他，或者是说他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你仔细去体会，除了这些违反的一些规则跟细项上面，这个 app 它在被设计的它本身的使用者是怎么去想它的，以及开发者他是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 app 要给人家去使用，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商业思维在。所以我其实从这那一年的工作，其实我记录了很多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现在回头想想看，哇，那真的是一个大知识宝库，很有趣。
就是你从你可能你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地方，然后去慢慢挖掘说，为什么就是这份工作其实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还蛮有趣的。
对，我主要的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你有时候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转个弯，你会发现说，是或许是蛮有趣的。对，
就是不，就是大家就是面对到一些工作一些负面的能量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
对啊，举例来说，你之前不是有一个主管，不是叫大神吗？
对对对，
对啊，你就会发现说，哇靠，原来这样的人竟然可以在职场生存这么久。
其实讲到他，我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大家一定在职场一定难免遇到一些这种可能对你来说并有带有一点敌意的主管，但我觉得其实这种人其实到处都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不要讲那么难听说，这种人一定可以。能不能在职场生存或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我们值得参考的地方，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当假设他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拿来当借鉴，就是可以提醒自己说，万一有一天等我们到了可能一定的年资的时候，我们当主管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就譬如说他可能没有照顾到他自己下属团队的一些情绪，或者是他没有分配好工作的时候，这样其实当时我自己在想说，如果我是他，我应该会怎么做？其实我是从这种地方去反思说，将来我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其实都把我自己带入到他那个位置，就是觉得我将来一定可以做的比他现在这个位置还要更好。所以我觉得，与其在那边抱怨说主管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现在没办法改变他，这个事实。你还不如说，你可以从中可以学到什么样的经验，让你在日后，可能你转职，你之后可能会，你一定会，你的职涯只会越来越高而已。所以你到时候，你可能有一天你也会爬到那个位置。当你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要思考说，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会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我其实蛮同意我说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在一些负面教材中能够转化为自己的正面教材？对啊，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审视的方式，我觉得是才是 每一个转职的时候一定要思考的东西，就是你不能说你只是为了你今天不喜欢这个工作你就直接跳掉。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在离职，在提离职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好好的思考过说为什么我今天不喜欢这份工作。他可能今天只是因为某一些原因，他就觉得啊，我就不想做了，我不爽做啊，我就离职了。对，但是他其实没有思考过说背后为什么他会一直会有这样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什么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他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去问自己说，哎，当初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当初的期待、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为什么到你要离职之前，你的想法突然变了呢？对，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很多人就只是，哎，就是可能遇到一堆奇怪的狗屁倒灶的事情，然后大家就想要走。对，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转职的时候，其实可以好好去想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转？你是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吗？其实我们这一集其实并不是鼓励大家说，哦，一定要去转职，一定要赶快去做更好的工作啊！你看这个公司不爽就赶快去换。我们不是要讲，不是要鼓励这个东西，是你要自己去想说，你现在可以在这份工作得到什么东西？难道你未来的发展性如何？当你觉得你这些事情、这些面向你都考虑过之后，我觉得我们再提转职，其实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步骤。
对，而且我这边其实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你即使在现阶段这个工作你没有办法获得你想要的，但你都进来了，你至少要带点宝物走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的话啦，就是不要吝啬，打开你的口，然后去请求、去请教，然后有什么事情你的前辈、主管忙不来、做不来了，主动去承担责任。我觉得透过跟 senior 的一些交流，你会看到为什么他们从一个基层做到资深，他们
一定有他们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可以让他们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而且其实你跟我其实套句更白话一点的，就是说你现在坐这个位置，你常常可以往上看那些老板、主管以及你的 senior 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可以从你现在的角度去观摩他们的思维跟他们做事方式，把他们的思维跟做事方式拿来现在你这个位置用的话，你未来到那些位置的时候，你也会比较得心应手，而且相对而言你成长的步伐也会比较快。
嗯，我认同，就是现在我们都是往上看，就是我们在当，就是我们在参考别人的，就是参考别人的生涯，就是看他们说，哎，他们这一路走来是怎么做。但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被参考的对象。对，但你大家一定不希望就是可能成为之前我提到主管这样嘛，就是大家一定希望说，哎，未来我们可能有一天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是大家的学习对象，而不是大家可能鄙视的对象，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转职啊，大家在无论是问任何的职涯考虑，大家都有，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把这些东西纳入考量啦。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换工作、换心境的感觉，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出社会的年轻人应该要去考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不要太急着说，哎，我现在换工作，我要换工作，然后一直去思考说我要换哪一份工作。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先回过头来，先想想为什么你今天想要换工作。
对，从思考自己为什么换工作，再去更进一步的去检视这一年你获得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从工作里面带走能力是最真实的。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是你一定要带走一些东西，不然你就浪费这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
是啊，不管是钱、能力、人脉或是知识跟专业，我觉得这些东西从头到尾去把它看过一次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哎，所以第二份工作我想要找什么样的东西来补足我第一份没有学到的，或者是你看第一份，假设我第一份有了这个业务销售能力跟简报能力或是什么样的能力，但我发现我其实对写 code 或是对一些数据的一些开发或是研究我其实有兴趣，那我是不是第二份工作找到可以摸到数据的工作，或是找到一些相关一些我想学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来辅佐我销售的第一线的经验。
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其实你刚刚韦德提到那些知识啊、专业技能那些，其实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就是你如果学会了，其实这一辈子都会跟着你。 对，其实大家就是要去想一下说，哎，你可以在这份工作学到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内化成你自己的能力，这样你将来为了未来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规划，其实都对你很有帮助。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挑工作，我觉得我自己的建议啦，年轻如果还饿不死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尽量去做可以
比较挑战性的工作，
对，真的可以把自己累死，或是比较挑战性的工作。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还年轻，其实不用去太在意说那个薪资怎么样。其实虽然说薪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现在二十几岁来讲，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性如何。其实讲难听点，钱再赚就有了。就是你不用急着说哦，这一两年内你一定要赚多少多少。其实你未来生涯，你可能过了一定年纪之后，你未来赚的钱可能是你现在好几年的累积都有可能。
真的，就是趁早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跟自己想要钻研的东西。嗯，对啊，
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我是觉得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在可能在三十岁以前，就是慢慢的去摸索一下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算是一个门槛。三十，我对我来讲是一个门槛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哎，我现在离三十可能还有好几年时间，那我应该要趁着这几年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可能你有一些你想要挑战的工作，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时候去试试看。因为其实等你到可能到三十几之后，你可能你的工作就定型了。那之后你可能想要转职，其实就比较困难，因为基本上你的。对，竞争对手可能是大学的新鲜人，或者是可能工作一两年的菜鸟而已。那你跟他们比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去跟他们比，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三十几岁之后，你其实就应该要去思考说你要怎么稳定这个职业生涯，而不是在那边思考说你要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什么。嗯嗯。
不过换句话说，其实也有蛮多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跨领域有一些表现啊。不过就是。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跨领域也有一些表现？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是做足够的研究，那也是有一些相对应的实力可以做跨领域的衔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多。但就回归到我们今天想讲，就是这转职前好好想清楚学到了什么，然后再下一份你想要获得什么，这样的衔接的观念会比较健康一点。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未来要怎么样考虑转职这个事情，就大家好好去思考。那我们这边呢也有提供一个很独特的服务。
什么服务？
就是我们可以，如果你未来真的有规划想要转职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履历丢给我们。但我不敢说就是我们是个猎头，是专业的那种 HR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给你们，就是或是你们有在面试的时候，你们想要知道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意见。
你都没有跟我沟通，就在节目要帮人家履历健检，你刚没选好，你是怎样？履历健检是履历，然后在信件里面把它
捡
起来，这样
捡起来，然后贴上去，这样子
贴在哪里？
贴
在
贴给大家的，
贴在我们的节目说，告诉大家说这个人正在找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上网查一些资料啦。其实现在网络现在很发达，而且很多高手啊，或者是很多这种职涯的那种
职涯顾问啊，
职涯顾问，其实他们都会给你一些很棒的意见，对吧？就不用找我们啦，我们是开玩笑而已啦，不要真的投给我们、欸。
某某，你真的可以投给我们，但是你记得把你的那个名字杠掉，然后这名字杠掉就好，但是你可以。你可以问我们，
可以问一下说，可以问一下说，哎，你目前写这个履历，在这个业界里面是适不适合？就是或是有什么样的特点是还需要再开发的？就是可以让你的履历更漂亮。
对，笔吻跟口吻可以怎么调整？还是说怎么样再做一些包装？或是 KPI 有没有写的够明确、
？OK OK，
对对对，我们好像真的要卖这个服务、欸，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没有，
我们都还没接到业配，就想叫人家付钱。
好啦，今天我们节目其实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过个好年，就是让大家就是在新的一年可以重新出发，然后对，换一个，看你是要换一份工作呢，还是继续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都可以。那大家就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真的新年快乐。所以我们过年要录音吗？
这个我们下集待续。
好哦，该不会
下一次看你的肚子如何了？
我想说，该不会下一次换你大便吧？
没有没有，不会不会。好啦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喽。我是 L，
我是 Wade，
好，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大家拜拜。